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特辑。
上个星期在我准备复活节的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请一位同工呢帮我们录制一些节目的片头。那拿到音频以后，我听了一下，就发现那个声音啊有点低沉。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专辑，然后我就和我太太开玩笑说，这听上去好像不是那个复活节节目的片头，听上去呢更像受难节的片头。那复活节的片头不应该是那种充满确信、喜乐和盼望吗？在昨天的节目里边，我们思考了基督复活的确据。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，耶稣的空坟墓仍然向我们讲话。圣经里边使徒们的见证，耶稣复活以后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。如今基督徒的生命，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，都是基督复活的见证，都在告诉我们，也告诉这个世界，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继续思想主耶稣的复活。我们继续回来看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或者说因着主耶稣的复活，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。那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四点。第一，因耶稣活着我们就有依靠。第二，因基督活着我们就有能力。第三，因基督活着我们就有盼望。第四，因他活着我们有使命。首先我们来看，因耶稣活着我们有依靠。因为基督的复活见证了基督的身份、他的工作和他的权柄。首先，基督的复活见证他的身份。其实在地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多次讲过他自己的身份，而且呢他多次预言自己的受死与复活。马太福音16章21节说，耶稣才只是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那马太福音17章22节也说，他们还在加利略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门徒们就大大的忧愁。所以门徒们听见主耶稣的教导，却不明白他自己所说的。所以当主耶稣受死被埋葬以后，门徒们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他们四处逃散，该打鱼的打鱼，该种地的种地。即使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边充满了恐惧，躲在房子里边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基督会复活，也完全没有期待基督会复活。所以当门徒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除了那种惊喜震惊之外，更多的就是回想起耶稣曾经讲过的话，他所预言的。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使他的门徒完全相信主耶稣的话，也完全理解主耶稣所讲的关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。他们完全相信主耶稣对他自己所宣称的，他自己是神。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有那种完全无可辩驳的证据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复活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，向他的门徒，向整个世界展示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不但如此，基督的复活呢也证明了主耶稣完成了救赎，胜过了人类最大的仇敌，就是罪和死亡。哥林多后书15章55到57节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那罪呢，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毒药， 死就是罪的后果。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作王的世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罪辖制，成为罪的奴仆。那这个世界呢，也是一个被死亡所控制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死亡，死亡是每一个人一生的终点和归宿。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，神彻底的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也担当我们的罪责。他为我们的罪接受天父的愤怒，最后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但是当神使耶稣基督带着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的复活就直接证明了救恩已经完成的事实。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，神已经悦纳了耶稣的献祭，罪已经赎清了。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，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之一，这是他来到地上要做的伟大工作的印记，他是最重要的证据，证明他为罪人所付的赎清被神接受了，为罪的赎罪完成了，撒旦的头受了伤，基督赢得了胜利。所以今天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给了我们确据，主已经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。那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下面，也不在死的权势下面，他们在基督里边有真正的自由，有真正的生命。基督的复活也显明他是众人的救主和全地的主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，然后门徒们开始讲方言，那围观的听众以为他们喝醉了，还嘲讽他们。那彼得就站起来向众人解释所发生的事情。在他讲到的最后，他提到耶稣的复活，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在地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与父同等，他就是神。但犹太人呢，拒绝他的见证，他们控告他亵渎神，把他送上十字架。可是如今神把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也等于神在众人面前向全世界做见证，主耶稣所说的见证都是对的，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。凡信靠他仰望他的人就必得救。不但如此，神也赐给他权柄做全地的主，就像在腓立比书里所说的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、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的主。他本是神的儿子，却来到世界上面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也为我们复活，向世人宣告他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黑暗，胜过了撒旦的势力。他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，统管万有，并且在天父那里为我们代求。有这样一位主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？主耶稣的死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们，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他打败了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仇敌，他解决了我们生命里最根本的问题。他如今掌管万有，告诉我们他看过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，知道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我们人生的起起伏伏他都知道，我们的忧伤痛苦他都了解。因他活着，我们就有依靠，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。第二点，因主活着，我们有能力。 这里所说的能力，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顺服神、服侍神的能力。那没有主的生命都是罪的奴仆。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思想都被罪所污染，每一个意念都被罪所玷污，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本性所牵引去犯罪，甚至在我们努力行善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无能为力，也不能够完全。我记得在我自己信主之前，我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挣扎，很多我想做到的，我觉得我应该做到的，我自己都做不到，也没有能力去做到。我自己非常的痛苦，甚至觉得自己我连我那么爱我的父母和亲人，我都不能爱他们，好像也没有能力去爱他们。我自己许多不想做的事情，也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带给我伤害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带给别人伤害的事情，我都一直反复去做，想改也改不了，想停也停不下来。不管我自己曾经做过多少次立誓，或者下过多少次决心，终究以失败告终。那种无力无奈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，就好像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只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就由不得我。但是耶稣的复活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里说，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又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不但有全新的复活的生命，他也为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，赢得了一个和他一样的全新的生命。那当然，这不是说我们拥有主耶稣的神性，我们拥有的乃是主耶稣所显现出来的那种圣洁的、没有瑕疵的、永远完全和神交通并且顺服神的生命。当然，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，我们的身体还是像以前那样，我们还是会有软弱、疾病、痛苦、衰老和死亡。我们里边的生命也没有完全避免罪的影响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还是会犯错。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就有可能、有能力活出主耶稣的样子来，像主耶稣那样圣洁、公义、善良和纯全。因着主耶稣的复活，我们不但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我们里边还有主耶稣复活的大能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么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这里呢，保罗把耶稣的复活与我们里边运行的神的能力联系在一起。他说啊，那曾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，就是圣灵的大能，也运行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边。这圣灵的能力呢，在我们里边运行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圣灵在我们里边安慰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光照我们的内心，引导我们，责备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并且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败坏和情欲，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残留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罪性，使我们行事为人越来越有主的爱、恩赐、怜悯、智慧，越来越像主耶稣。我记得当我信主以后，我是第一次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自私，使我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那个时候我曾经非常的自我，信主以后开始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开始关心自己的亲人，开始能够感受神的爱，并因着神的爱去爱其他人。我自己呢，对很多污秽的事情也不再感兴趣，也不愿意再涉猎。很多曾经捆绑我的习惯，神也帮我一下子全部除掉。弟兄姐妹们，因着主耶稣的复活，如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圣灵与我们同住，虽然我们的老我还在，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，魔鬼呢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生命里边残留的罪性来影响我们、引诱我们。 但是因着从主耶稣复活而来的生命，我们拥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边，靠着这个大能，我们就可以胜过罪，我们可以不再总是犯罪，我们可以不顺从罪行，我们可以慢慢摆脱罪的影响，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一个荣耀的生命，一个个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命。前面我们讲了，因主耶稣活着，我们有依靠，因主耶稣活着，我们有能力去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来看，因耶稣活着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就永恒的盼望。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成为信徒复活的保证。在哥林多前书15:20-22里，保罗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着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从一人来的，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保罗把基督的复活比喻成出熟的果子。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，出熟的果子就是田地里边或者果园里边最早成熟的果子。从出熟的果子呢，大概就可以判断那整个田地或者果园将来的收成。也就是说，出熟的果子呢是个指标，指明将来的方向。出熟的果子怎么样，那整个田地或者果园里边的果子也会怎么样。保罗说啊，主耶稣的复活就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标记，一个模板，一个样例。主耶稣用自己的复活来保证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一定会复活，没有例外。就好像在亚当里边，人的死亡是确定无疑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。但是在基督里边，信徒的复活也是一定的，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一定会复活，也没有例外。弟兄姐妹，这会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啊！并且耶稣的复活也成为我们未来复活的样例。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，每一个在主里边睡了的人也会如何从死里复活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有了一个荣耀的身体，那我们复活以后也会和基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主耶稣的身体不再朽坏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。主耶稣复活以后不再死亡，我们的身体复活以后也是这样。正如保罗说的，羞辱的变成荣耀的，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软弱的变成刚强的。不但如此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主耶稣要毁灭一切的仇敌，最后彻底的毁灭死亡。神要擦干他的子民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痛苦，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。这是何等的盼望啊！自从疫情爆发以来，我参加过好几次的葬礼，有我自己的同工，有自己的亲人，自己的朋友。我曾经在一天当中参加过两次安息礼拜，但每次参加丧礼的时候，心里边都非常难过，因为心里很难接受一个生命就这样从这个世界消失，不能看到亲人离别的伤心和不舍。但是每一次参加完这些聚会呢，我心里边都更加的明白，也心里边更加的感恩，我们所拥有了这份救恩，也更加的感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所拥有那种盼望，那种永恒的盼望。如果没有复活的主的话，面对死亡，人们只有的只是心碎和无奈，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，对依靠他的人来说，死亡不再是终点，乃是一道门，透过这道门我们就可以与主相遇。死亡也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只是短暂的道别。死亡不再是吞灭一切生命喜乐的黑暗势力，而死亡自己已经被生命所吞灭。那因着主耶稣复活，我们不只是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才能经历复活的盼望，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可以经历复活的盼望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:16-18说的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，都会经历衰老。自从我的年纪过了40岁以后，我就开始感觉到我的体力开始走下坡路了，自己头发呢越来越少，因为自己运动呢受伤，手永远没有办法再打球了，近视眼睛近视了几十年开始远视了，体力越来越差，越来越不能熬夜。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保罗所说的那种外体虽然毁坏这句话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很无奈的哀叹生命的老去和消失，我们还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反而是可以充满喜乐和盼望，因为我们在经历我们外在肉体越来越毁坏越来越衰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生命里面那种更新和转变。外面身体越来越衰老，可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越来越丰盛，而且在一切的患难当中，苦难里面，失败里面，我们仍然有盼望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是短暂的。地上的一切的患难都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。最后，因主复活，我们有使命。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为世人死，三日以后复活，就是为了使人得救。而主耶稣救赎世人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他子民的见证。在他复活以后，主耶稣向他的门徒们显现，使他们每一个都成为他复活的见证人，并且在他升天之前，把传福音的使命也交给他们所有的人，使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救赎世人的大好信息传给万民，使他们可以得复活的生命，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。著名的神学家 N.T. Wright 曾经这样说过，耶稣的复活是神新的计划的开始，这个计划不是把人从地上抢到天上，而是用属天的生命在地上来殖民，因为这毕竟是主导文的目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里边有主耶稣的复活的生命，不但能救赎我们，也要使我们成为他的见证，成为他宏大计划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过复活节，我们不但要纪念主耶稣的救赎工作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我们不但要感恩，为了主耶稣得胜而感恩，为了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盼望而感恩，更要纪念主耶稣死和复活的目的，和复活的主给我们的使命和计划。在这个充满动荡纷争和逼迫的世界里边，在这个被罪和死亡所辖制的世界里边，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，使世人可以跟我们一样信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蒙救赎得生命。有位牧者在我们学校的 Chapel 的时候讲到，曾经讲过一个见证，他说他自己第一次给一群年轻人讲道，觉得自己讲得非常糟糕，但其中呢就有位年轻人听了这个福音就信主了。信主以后，这位年轻人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，想要给摩洛哥的穆斯林传福音，可是呢因为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办法去，最后呢他就决定先去南美洲短宣，并且在那里学习，但是他在那里生病就死在那里。他的父母虽然非常伤心，但是还是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葬在一个摩洛哥附近的小山头上，在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的穆斯林村庄，就是这个年轻人想去却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。就在他父母上山的路上，那个带着他上山的向导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，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一个美国人从来没有来到过摩洛哥，居然对摩洛哥有这么深的负担，甚至愿意死然后最后埋葬在这里。他一路上问了许多的问题，那这位年轻人的父母就向他传福音，告诉他主耶稣的救赎，告诉他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。最后这位向导就信主了，他后来成为这个山下那个整个穆斯林村庄的传道人，带了许多人信主建立教会。在人看来，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就是个悲剧，他的人生刚刚开始就结束了，但是就透过他的生命， 主耶稣复活的大能透过他的死反而彰显出来，带领很多的人信主，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他借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弟兄姐妹们，每位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应该充满确信、依靠和盼望的人生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，他为我们死而复活，他战胜了死权，如今坐在神的右边，掌管万有。主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边，赐给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可以胜过罪，与神同行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会和主一样的复活，永远和他在一起。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首诗歌里边所唱的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
总以为我好爱你，为你放下我自己，亲近你，敬拜你，每天寻求你。总以为我很愿意献上一生服侍你，没有结果却抱怨你，付出了都没有意义。是你的爱开启我眼，让我终看见内心深处充满骄傲，想有许多苦毒忧虑，耶稣你却用你宝血洗净我的污秽，叫我谦卑到你面前，再次为神奉献。用我双手服侍你，回应你爱的天使，若没有你赐予恩赐能力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用我口颂扬你名，你的爱释放我灵，你爱的同在使我重新得力，为你无悔献上自己，交托在你恩手里。什么都不能做，用我口颂扬。